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这是 liberal 自由派的观点，就说没有神迹，但是那个小孩子做了一件事情呢，就激发了一个像神迹一样，你看，哎，大家都有的吃了。那这个相信圣经无误，就说那就是神迹。那卡巴就这样说了，不管你怎么说，即使你不相信神迹的人，你也相信这个小孩子的确做了一件事儿，对不对？所以学到的教训是什么呢？每个人要无私的把你的捐献出来。那你每个人都有五饼二鱼啊，每个人都有五饼二鱼，手指头五根呢，脚趾头五根呢，对，为主做事，为主走路，两个耳朵，对，耳鱼，两个眼睛，叫灵异解经。所以新正统派最喜欢灵异解经了，他就是说属灵的教训。那因此他在这个折中的时候，他这样说：第一，他肯定自由派的说法，声音做的是人，是有限的，有罪的人，所以呢错误，他不说全部都错，在所难免，难免有错。那但是所有的错都是人的错，神没错，所以他是说圣经还是神的启示，可是神的启示呢透过有罪的人，有限的人写的，所以人就把它写错了，所以所有的错都是人的错，对的都是上帝的，错的都是人的。那有没有错？有，因为有人嘛，经过人的手一经手就有问题了，就跟贪污一样嘛。这慈善款，哎，到了乡镇公所，从乡镇公所发下来，哎，中间就被剥了好几层皮了。所以慈善捐个孩子慈善呢，那可是灾民拿到手上说，哎，怎么少了这么多呢？哎，中间有剥削吗？有人吗？所以所有错误都是人，政府总是对的，懂吗？这个道理，神总是对的，人是有错误的。但是他说圣经是可靠的，只是在所难免，但所有错误都是人的错。所以他这个说法呢，好像肯定圣经的权威性、可靠性，肯定圣经的启示，可以肯定人有错。矛盾就在这里了。那第一个，哪里是有错的？是哪里？这里，这里。那每个人可以说，哦，对，人难免有错，像这里就有错，诸如此类。那那个人说，啊，这里没错，那里有错，或者都有错。所以问题是，谁画这条线啊？错在哪里啊？对不对？那你说圣经是可靠的，可是明明这地方有错啊，那是错的地方是不可靠咯，所以你的可靠的里面也有一些不可靠咯。那跟中国食品一样了，中国食品都有什么国家检验标准啊什么？那你相信那个吗？哎，可是吃了一个国家检验说有标准的，有一个 mark， 一吃，哎呦，有毒哎。那你还相不相信那个呢？还是都不能信呢？所以你就知道哦，所有的品质管制的东西，只要你有一个检验规格，也有检验的字号在上面，然后你这里面出了一个纰漏，全垮了，就说谁也不信呐、啊，觉得那个商标谁都可以印呐、啊，一样嘛。圣经是可靠的，圣经是神启示的，你又肯定说里面一定有错，那搞了半天，那都搬石头砸自己脚，你还是变成不可靠吗？哎，这第二种观点有自相矛盾的逻辑。第三种呢是圣经部分无误，跟第二种差不多，不过第三种的说法呢是把所谓有可能的错误局限在某一些部分，所以因此部分无误论，又称为有限无误论，也有人叫它叫做教义无误论，也有人叫它叫做目的无误论。就是说会错误的地方是什么呢？他说会错误的是局部的，是有限的，而且所有会错误的地方呢都是什么？因为我说过了，为什么会有被挑战被质疑的地方呢？一个是历史嘛，历史嘛，考古学冲突了，或者跟科学有关的嘛，或者呢平行经文的。好，他就把这一类可能有问题的范围通通列为有可能有误的， 所以圣经所有的历史都可以有误，可是跟教义无关呢、啊？跟救恩历史、救恩神的救赎的计划没关系吗？所以那个再怎么错，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赎罪，这个东西没有影响啊，对？所以你700辆战车变成7000辆战车又怎么样？7万辆也没关系，我还是信耶稣，懂我意思吗？他就把历史那个范围割让了，对吧？会错误就这里，但这里跟教义无关，或者说整本圣经的目的无关，这样来切割的。那我说第二种跟第一种的差别是，第一种的人为错误呢，可以在任何的经卷、任何的内容里面，但是因此影响到，就是说，那会不会保罗写一本保罗书信，或者保罗在讲到说，哦，不许女人做什么的时候，啊、哦，保罗没结婚嘛，大男人主义，他乱讲，哎，一句话就否定了。那今天为什么有一些所谓自称是基督徒赞成同性恋？罗马书第一章你读下去的话呢，那么强烈的说那一些同性恋的人是被神的咒诅的。哎呀，保罗搞不懂啊，他那时候那个时代还哪知道同性恋什么玩意儿啊，同性恋是遗传啊什么，就他哪知道啊，所以他会错误啊。所以第二种的观点就是保罗会有错误，所以因此这种东西他会有错误的。但是第三种观点好像画了个范围了，他会在历史上、科学上有错误，但是整本圣经的目的是救恩性的，教义上是没有错误的。看起来好像画出一个今天流行的说法，叫什么？亏损的时候止损点，停损点，就是停止结损。就好像你的公司快破产的时候，哇，一大堆的时候，在美国给申请，申请破产，申请破产跟真的破产还有点区别的 ，Chapter 11。就是哎，我准备申请破产了、哦、所以所有的账一切啊，我申请照做，收入可以收，可是债主不能拿我的钱，法院冻结，就说怎么说呢，在 Chapter 11那叫停损点，就最多跌到这里。所以第三种的观点基本上是个停损点，就是说关于无误论呢，我在防卫的时候退到最后一个防线，就好嘛，我把历史送给你好了，其实都错了也没关系，或者吧，跟科学有关的什么神机，通通拿掉，五饼二鱼没有，又怎么样嘛？就是五饼二鱼是这样子神话故事好了，但是耶稣还是有恩典嘛，耶稣还是什么嘛，就退到一个所谓的最后防卫线，对不对？可是问题在这里，正如我刚刚所说的，同性恋的问题怎么办？这道德教训的问题，它不是历史，不是神机，你让不让？哎，是你的停损点的最后防线呢、啊？这个在最后防线内啊，防线外啊？那有些人就认为说，哎，这个不算啊，算拱手让人。好，你这也退，那问题你要退到哪里去啊？你还就说你的最后防线，是上你的防线，你不能清清楚楚画出一个防线啊？对，那你说赎罪什么什么这些东西，这还是对的，说目的论、教育论不会错的。好了。那很多这类的东西讲的时候也有争议啊，争议到最后说保罗到底有没有搞清楚所谓的救恩，甚至有些人说哦，基督教的创立者不是耶稣，是保罗还是基督教的创立者，所有这些神学他讲的哦，那是保罗讲的，那好了，保罗的这些书信，保罗所有的东西会不会有错误啊？他的教义会不会有问题啊？他搞错耶稣是谁了？哦哦，一样嘛。所以我说，你这个东西到底你怎么样去防卫，或者说你所谓切线在哪里？所以第三种观点呢，虽然他设了一个所谓的停损点哈，那么有时候基督教圈子里面，我们有时候叫妥协派，就是说觉得很难辩护关于历史的、关于科学的，还有其他的东西平行经文的问题，因此就设了一个最后防线，然后就割让了一块地。跟我们中国人跟老外打仗打不赢的时候，就香港割让了，九龙再给你，新界再送你好了，就这样一步退了，对，这样意思哈，他就是割让。那好，第四种呢，就是我们叫做福音派了哈，我们是属于第四种的，圣经完全无误论，哇，这个是非常的绝对的哈。那什么叫做圣经绝对无误论、完全无误论呢？我们要说清楚，第一。圣经原点的文字是出于神的启示， 所以是全部无误的，基本上在这里。那这个里面有几个字要讲清楚。第一个，原点，就原文，旧约希伯来文的，新约是希腊语的，最早最早的约翰福音，不管作者叫约翰，或者约翰的找他的学生，他讲他写等等，有个最早的原版。然后现在后来的就是后来的手抄本，没有印刷出去，都手抄的，新约手抄本、旧约手抄本，那就不是原点了哈。那抄的过程中就可能抄本有误，漏掉一个字。在这个当中就有可能产生抄本上的错误，但这不是我们无误论坚持错，连抄都不会抄错的啊，诸如此类。那譬如说平行经文间的差异来讲，那7000辆战车跟700辆战车当中就一字之差，那希伯来文可能是一个字母之差就变成700跟7000了。那手抄本就可能不管是抄历代志的抄错了，或者是撒母耳记下抄错了，就是后来的抄本里面的确一个700一个7000，但很可能是抄本有误，原点无误，可是我们找不到那个，你只能合理的推测说抄本抄错了。当然的确跟教义也没有什么影响，无论700或7000没有影响，但是错误怎么产生的，如果是神的启示不会错的，可是原点无误并不代表抄本无误。这点要了解。所以坚持无误，但是只坚持是原点。第二个，因为无误的原因是神的启示，也就是说虽然有人的作者，他有另外一个作者，那是圣灵亲自在当中，因此是神做品质管制者，所以他画押盖章，所以不会错，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不是那个人，是那个神。所以他有两段圣经哈，是关于圣经无误很重要的，所以那个是要看一下。第一段，提摩太前书3:16，提摩太前书3:16，这是我们常常提到关于圣经无误的时候会用到这段圣经哈。哦，抱歉，不是前书，是提摩太后书，我看后书3:16，前书应该写后书，提摩太后书3:16，提摩太后书3:16。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字哈，在希腊文的原文是神所呼吸的，呼吸呼气。这个呼吸这个字的意思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你讲话的时候都有气息嘛，对不对？不是发出呼呼的声音，而是说你讲话就好像在气息的出来，所以强调是神好像呼出来的一个话语。第二个呢，是从神出来的意思，它不是吸气，是吹出来的气啊。所以神所默示的，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都是有益处的。然后17节说，叫属神人得以归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强调神所默示。当然，中文的“默示”这个字哈，有一些人会产生一个误解，或者有些人断章取义。英文的这个“默”这个神英文的这个“神所默示”这个字哈，它有好几种英文的翻译法，一种叫做 inspire 是神所启发的等等，这个 inspire 的意思。那没有这个中文的默示，中文的默示是什么？默，沉默，是讲出来的。所以有一个怎么讲，近乎于异端团体，还不叫构成一个教派，在台湾东南亚一带也有，人数不多，叫做这个耶稣这个叫做圣灵学校，圣灵学校的那个一个负责的带头的新加坡来的一个叶平顺弟兄，他就常常讲这段。他有名的话是这样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谁是这样说的？默示就是默默的， 我用我的话来讲，就跟你老公一样，不讲话的，闷不吭声的，闷葫芦。所以呢，你猜不透。圣经是神的默示，是盖起来的，不讲话的，所以你猜都猜不出来。圣经不是神的启示，启示是打开来，默示就关起来。所以圣经是关起来的话，那你要靠一个人把它打开来。谁？他的暗示就是我，我可以把它打开来。你读，你读啊，读啊，读啊。神就告诉你，这是默示。你阅读，就说说什么呢？默示嘛，就不讲话嘛。所以你读了半天读不出来，因为它是关起来的东西。这是在中文圣经里面在那边找杂。默示这个字在原文，在英文翻译，没有一个地方提到它是默默的，没有一个提到它是关起来的，从来没有这样讲。是神吐气，反而是神在说出来的东西。谁说神是把关起来的东西呢？当然不能怪他了，因为那个叶平顺从来没有读过希腊文，他大概英文也是马马虎虎的，所以他从中文的字里面在那边动手脚。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你怎么读都读不懂。然后发展出他的教义，就是他的教义就是在说，为什么要圣灵学校呢？他说，所以你怎么读圣经呢？要听圣灵的声音，圣经会悄悄的讲，所以你只读圣经没有用的。所以他甚至到一个地步鼓励你把圣经丢掉，妨碍你认识神的就是这本默示的圣经，你再怎么读都没有用，它是默示，要直接听神的声音。就开始奇奇怪怪，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就出来了哈。这一类事情，这其实是误解。这圣经的意思绝对没有说默示是关掉了，是默默的或什么东西，是神所启示，将来的意思在这里，神告诉人的。那另外一段圣经呢，在彼得后书，所以两个都是后书，提摩太后书，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可以从十九节看起，它主要在二十节、二十一节。十九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是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明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呢，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议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呢，就很清楚很白的说了，圣经上所有的东西不可以随你私人的意思随便怎么解释的。为什么？因为圣经上的话不是人的意思写的，不是出于人意，不是出于人意写的，就不能出于人意去解释啊。既然不是出于人意的，又是人写的，他说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或者说被神的灵催逼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人是的确在写这个圣经的时候的一个工具、管道、途径。因此在写的时候，那个作者他有他的特色，譬如说他的历史背景，他什么时代的人，在什么地方的人，因此他的历史的背景，在他讲东西的时候，他当然会 引用一些当时的事情，当时的背景，很就地取材的东西，他有他的风格，这些都在作者当中自然出来的。可是他要写什么东西是圣灵感动他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因此最后写出来的东西品质管制无误，因为那是出于圣灵的。可是那个人的特色会在作品中出现的。我就说了，可兰经是没有个人特色的，那唯一的特色是阿拉的特色。阿拉是讲他就念 就抄写下来嘛，所以这是为什么穆斯林到今天坚持认为阿拉讲阿拉伯语。他告诉他用加百列告诉穆罕默德是阿拉伯语，所以他相信天堂的语言就是阿拉伯语。你不懂阿拉伯语，你上不了天堂，或者上了天堂都鸭子听雷。天上的人都讲阿拉伯语，而你不会讲阿拉伯语，你怎么上天堂呢？上天堂你干嘛呢？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学阿拉伯语，祷告呢一定阿拉伯语。神无所不知，可是神听祷告就只听阿拉伯语。所以我那时候 在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我同学有一个是印尼来的，不是华侨，印尼人。有一天在我的实验室在聊天嘛，我说：“哎，你信伊斯兰教的？”那时候当很多年前，我对伊斯兰教了解很少很少很少。我说：“你信伊斯兰教的？祷不祷告的？”哟，当祷告，你祷告什么？我不知道啊。你祷告什么？你不知道你还祷告？你当知道你祷告什么？他说：“我祷告，可是我祷告什么？我不知道。”我觉得他有点开玩笑，我就在问：“怎么会你祷告什么你不知道呢？”他说：“我祷告用阿拉伯语啊。”哦，那你学会阿拉伯语了？不会。那你不会阿拉伯语，会用阿拉伯语祷告？这是清真寺里面我们中国人叫阿红，就是相当于基督教的牧师，他们叫阿红。那么其实他们正式的叫法叫做伊曼，伊曼。阿红是波斯语，阿拉伯语是伊曼，伊曼就是相当于我们叫牧师，犹太人叫拉比。伊曼教我们的，他就叫我们念一句阿拉伯语。他说不懂没关系，阿拉懂，所以我们每次祷告就念，就用阿拉伯语念一句话，巴拉巴拉巴拉，我每次祷告就念那一句，我不懂那什么意思，但是伊曼告诉我们阿拉懂，他懂就行了，你跟他祷告嘛，对不对？你祷告你不懂，他懂就行了，话就送到了吗？你懂有什么用？所以他每次祷告就念那句话，巴拉巴拉。哎，我发现其实这种情况在台湾有很多，台湾现在很流行。西藏喇嘛教，那这些西藏来的这个喇嘛活佛不活佛，活不活我不知道了，反正他就叫了一句藏语。他说你要打坐的时候念就念这藏语，是什么意思啊？你不会知道什么意思，灵不灵就是了。他就念一句，那一句，哎，就这样子啊。那他为什么要一念一句不懂的阿拉伯语来祷告呢？对，他们的概念，阿拉听阿拉伯语，阿拉只讲阿拉伯语。这观念怎么来的？因为启示是机械式的嘛。那个加百列来讲阿拉伯语嘛，那天堂的语言不叫阿拉伯语，所以天使也讲阿拉伯语，阿拉神也讲阿拉伯语，那你不懂阿拉伯语上天堂干嘛呀？所以他们的逻辑上来讲非常合情合理。以我们来讲就觉得神既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什么语言他都可以讲，什么语言他都懂，你用任何语言祷告都可以啊，这是我们的逻辑。他们的逻辑不是，因为可兰经是阿拉伯语，所以阿拉就只用阿拉伯语跟人沟通。他懂所有的东西，可是他偏偏不听任何东西，就只听阿拉伯语。所以他们的观点，我们不是，我们认为有人的作者，所以人可以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风格写下来的。但是因为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他是无误的。我们的逻辑是这样说法。那既然是完全无误的话呢，所以呢，虽然他使用了作者的个性、风格、历史背景，但是作者人也的确是有限，也的确是有罪。但是作品，我们强调是那个文字写出来的作品可以保证无误，就是说在传递的过程中，作者他的罪性、他的有限性不会扭曲，不会误解了神的话，写出一个错误的神的话来，这是无误的。是因为有一个神是共同作者，而且神保证品质，啊，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否定人的软弱，那也因此无误的是作品，无误的不是人。那意思就是说，大卫圣经上历史很明显，大卫犯罪，对不对？那你说犯罪的人写出来的诗篇，就绝对是无误的吗？可以。大卫是有罪的人，可是写出来的诗篇，只要写成了诗篇，那就是神保证的。那大卫可能还写了别的东西啊，那就不在保证范围之内了。啊，一样，所罗门他说他箴言写了3000句，你去读箴言，没有3000句。那好了，留在箴言里面的那就是保证的。他其他写了再多的什么箴言智慧的话呢，不在品质保证内。所以因此我们是说圣经这个写下来的文字部分才是无误的，不是那个人无误。所以因此所罗门再聪明，他写过任何的东西偶然间你挖宝就挖出来了，说哎，证明这是所罗门写的，但是不在圣经内，那就不保证品质。所以不是那个人无误，是作品。那但是附带的就提到一些圣经无误的一些正确的认识，就是说那么有一些我们待会要讨论这些实际的应用的问题的时候呢， 可能有些我们要说明，就是说更具体的来说，圣经是神感动作者用他的背景写下来的，那那个作者的背景、时空的背景等等，他也要了解，他不但是这样写了，他的读者是谁，第一批读者就他那个时代的人，然后一直读读读到现在来。所以有一些我们从近代的语言来说应该是这样表达的才准确，可能那个时代不是这样的。你写一个今天能懂的，那几千年前就读不懂了。那神的启示如果说是一个恒久的话呢，他必须用一个通用语言，是古代人也懂，今天的人也不会误解的东西，他不可能用只有近代精确科学语言才能描绘的东西来写。那这样写下来，那以前的人没有这个科学知识怎么懂啊？你今天用 DNA 来谈到人的遗传什么东西，那好了，古代人哪有 DNA 啊？那你这样讲下来的话， DNA 发明到现在不到30年，30年以前你再写个 DNA 就人家都懵掉了，都听不懂啊，这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所以你不能用今天的语言来说。而且因为圣经不是教科书嘛，所以他在讲创造讲很多东西的时候，他会用一个近似的东西来讲，所以会有一些小差异，但我们叫做有容许误差，安全误差范围内，不叫错误。譬如说盖圣殿的时候，所罗门盖圣殿，他门口有一个洗濯盆，洗手洗澡的盆子，他说这个盆子呢直径10肘，圆周30肘。那有些人马上数学好一点，不对呀，这个应该是3.1416嘛，对不对？所以不是30肘，31.416。等等，如果你刚才练小数点练好几位去了，怎么30肘？错了，这不叫错，这叫什么？叫容许误差嘛，对不对？大约30肘，没有错。那你真的要吹毛求疵，那好了，这个十肘是内径还是外径啊？它一个厚度，哎，它是一个厚度多少？一个巴掌。那好了，你用内径算外径算，所以你31点多少你是算内径还是算外径？如果这个30肘，这个10肘的直径是指外径的话呢，那你的圆周呢？那圆周的内径呢？30，是差不了多少嘛。所以你要硬要坚持的话，到底怎么算？所以有些东西不叫错，那叫做一个误差，或者有些数字呢，他们有时候会把它，怎么讲？我们叫四舍五入一样的哈，就是用一个整数来代表。啊，所以可能这边记载用整数，那边用个精确值，23450人，那边就23000，哎，你就怎么少了450个人？那不叫错，你知道吧？平行经文那边用一个我们叫做 round number，round 就是一个概括性的近似值，那边用一个精确值，那这两个不叫错误，叫做误差。这误差不叫错，是可能的，因为当时的语言表达方式。还有我刚刚说过了哈。我们保证无误的是原点原文无误，那现在我们手上有的是从抄本再变成各种的翻译本，这个不能保证无误的，所以有可能我们现在所有最好的抄本里面是有出入，那很可能最早的原点本来是对的，那两个里面哪一个对，可能学者里面研究的结果可能说这个比较有可能。譬如说吧，40000名步兵，7000个马车，可能7000是错的，700是可能的。为什么？他一部战车，通常一个驾驶员，通常是2到3个人，两个人就是一个人驾车，一个就是执那个长矛的，两拨人，还有三个人的车，就是说一个驾驶，一个是护卫兵，那将军可能是第三个人，2或3。那如果7000部战车乘以2或3的话呢，都到多少万了？少说14000。搞不好20000了嘛？那步兵40000，你那个骑马的战车部队20000多，这比例不太对吧？对，任何打仗的时候，骑兵部队、战车部队总是占少数，那他是有那种东西的嘛？所以因此，步兵如果40000，因此2-3000、3-4000的骑兵部队跟战车合理，所以700部战车可能差不多，7000部可能就有点夸大了一点。那问题是，可能手抄本的问题啊，对。像这类问题可以从这边来解决，啊，当然，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很多人说，那我们这个中文和合本依据什么抄本呢？然后又翻译啊，那这个可能错误很多。放心好了，绝大部分的抄本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呢， 近乎接近无误，近乎接近就是99.99999999%等等。我们不能说100%，但是误差一点点，所以很少，啊，很少，但是仍然会有的。那翻译的也可能有错误，譬如说，我们刚刚约略提到这个妇女的态度啊等等，那有一些是圣经翻译的问题了，譬如说最有名的一段圣经就是，提摩太前书2:12，中文就翻错了，英文没有错，希腊文也没错。我们中文翻译说我不许女人讲道，那我们真理堂就犯规了。师母讲道啊，你这个白纸黑字说女人不许讲道，你还是敢讲道，翻错了。你去查所有的英文版本，没有一本英文版本告诉你这是讲道，是教导 teach 不是 preach。 和合本怎么翻成讲道呢？我不知道。那中文版的圣经除了和合本还有很多版本，新译本什么本，你去买每一本中文版没有一本翻译成讲道的，都是翻译成教导或教训，翻错。但翻错会影响很大的，因为很多人圣经无误不能改哦。哎，但你别把中文版和合本当成圣经无误，坚持中文版的每一个字，有可能会翻错。但还好整本中文版圣经错的只有几个字，还好，你放心好。但有的我会告诉你。好，最后的结论，那么刚才提到一些经文上的难题，我们怎么去回应呢？第一个就是平行经文会有出入怎么办。我就说平行经文的差异，一方面平行经文不会完全雷同，就好像说一件事情发生，四个报社的记者同时采访，然后四个报纸新闻同时出来，你会不会一个字都不变吗？不可能吧，对，他的采访即使那个人新闻发表会还在那里讲，然后每个记者你发表出来你看看，你会每个字都一样？不会的，你还是大致上雷同，但是有一些字不一样。那每个作者有他特定的写作的目的主旨，所以意思说他在记载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性的选择性，但他一旦写下来就不会错的。圣经无误的意思是说圣灵感动作者写下来就不会错了，可是他取材的时候他写了什么没写什么，他有这个选择权，作者这个选择权也不是完全他自主的，就是圣灵感动他，他要偏重介绍什么。譬如说我说那个大麻风的，有一个地方说一个，然后讲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他说如果主啊如果肯我就能医治，耶稣就摸他说我肯他就好了，因此强调的是那个过程，他说你如果肯，耶稣说我肯，而且就摸他，他是一个不洁净的大麻风啊，很强调那个过程。那另外地方就是说有两个大麻风的人，耶稣就医治他了，这样整个过程都没有讲，就两个人好了，强调是神的能力。可是第一个故事就强调神的那种我们叫怜悯的心，他居然去摸一个大麻风的人，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你说大祭司可以去摸个大祭一个大麻风的病人？不会的，耶稣就摸了他，好是好了，但这个动作就很强的意味。因此两个大麻风的另外一个人他就忽略不提了，他的焦点要讲这个。但是真正的矛盾吗？他并不说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他没有讲这样讲，他说有一个大麻风，然后他在讲这个事情。那可能这两个人来的时候其中一个耶稣跟他之间有这个对话有这个动作，另外一个呢也好了，只是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或者怎么样。因此记载的人选择性的凸显一个事情，但不叫错误。那你说耶利哥的城怎么办？是到了是走了是在耶利哥了？你要知道现在考古学你就知道了，现在发现耶利哥好几个耶利哥，就是说现在考古学挖了一个地方说啊，这耶利哥会发现，哎，旁边也有个耶利哥，所以耶利哥的城有一个古耶利哥还有一个新耶利哥。你去耶路撒冷就知道了，你去看到那个城墙呢，叫做旧的耶路撒冷，那旁边最繁华的有酒吧的那是新耶路撒冷。你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如果你是以色列来，就说你去哪一边啊？城墙内的那边有巴勒斯坦人卖什么古典这个古董的，那边是旧耶路撒冷，那这边是繁华有高楼大厦有酒吧有 pop 什么都有的，也叫耶路撒冷，你是哪一边啊？耶稣那时候耶利哥就有两个， 一个耶利哥的旧城，一个新城。那好了，他是到了还是出去了，他没特别说，所以他是在耶利哥的哪一个耶利哥。那因此作者他可能在讲的时候，他没有讲的那么白，就说他离开旧耶利哥，刚刚要进入新耶利哥的时候，那个瞎子坐在旁边，他没这样写嘛，所以他是说他离开的时候。那另外提到说他刚刚快要到，然后又在耶利哥，那整个的大范围是叫耶利哥嘛？那像这些平行经文，你是有办法把它放在一起，都没有错。但是现在因为考古学什么东西，很多资料下来以后，我们可以慢慢了解说，哦，为什么一件事情会有这样的一个出入，然后觉得怎么回事啊？那我们现在想法是一个城就是一个城，可事实上不是如此。尤其像耶利哥，耶利哥是公元前7000年、8000年就有这座城了，很老的城，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一座城，就是耶利哥，有人类文明以来最早的一座城之一，就耶利哥。那到耶稣的时代，那你要这个耶利哥，我想古的旧的，他那个时代的耶利哥的市场或什么，可能到底是在指什么地方，是有这个可能的啊。第二个，历史跟考古学的问题，很多历史跟圣经的记载有矛盾有抵触，还好这个从十九世纪以来这种争论很多，但是100多年来，我最近才刚买了2本这个圣经考古学的书，基本上所有的作者基本上有个共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哈，就是100多年来考古学的发现，圣经从来没输过一次，就是说，你说历史上没有啊？你知道考古学是什么东西？你得挖挖挖，挖出来的东西，哎，它有。对，好像一个拼图哈，1000片的拼图，你挖到2片，哎，放上去，那没挖出来是空空的嘛，对不对？那考古学历史上就是在补一小片，知道吧？你说没有那一片就没有这个东西吗？哎，后来发现了，哎，就在这儿。对，圣经考古学热门的，为什么？圣经有很多历史，有地理，有什么地方，所以你要挖宝啊！你的挖宝要怎么挖？按图索骥嘛。你有个地图就好挖宝了，所以每个人在挖宝的每一次的故事都要抢一个藏宝图，你知道吗？你没图你这怎么找啊？大海捞针。哎，圣经就说什么地方有什么，哎，那个地方他知道有这个还没挖到，开始挖。所以圣经考古学是在考古学当中非常热门的。为什么热门？它有一个清楚的记载，还没挖到的你挖到的话，哇，你一夜成名了。而且挖出来以后就哎，对了，所以他说，每一次在怀疑圣经跟历史跟考古学有抵触，然后经过多年的挖掘之后，哎，找出来的东西，圣经永远是对的，反对人永远是错的，所以他从来没输过。那所以100多年来考古学有很多很多的进展，那当然还有一些没挖到，就尚未解答的疑难是还没找到证据而已，但不能说圣经错了，你没说没找到就没这回事儿。那太多太多了，如果要举例子的话可以举不知道多少，以后我会写一本书圣经的谜，很多种考古学里面就发现 amazing， 就是说很奇妙的，就是说哦，原来你不可能的东西，哎呀，丝丝入扣，哎哎，这个哎呦，这一下来这些东西都变成可能了，哎，这样太多了。最后一个是科学的挑战，那科学挑战进化论当然是一个，那还有关于神迹的问题，其实神迹的问题可以一句话带过，问题是如果你的世界观和宇宙观是认为在大自然世界不可能有任何超自然现象，那当然神迹都不可能了，所以你排除神迹是因为你不相信有神迹，而不是说那件事情叫圣经错了，那跟错不错没关系，先入为主的我相信这个宇宙间有神，而且有神就有神迹，那这样下来所有神迹都可能都不叫错，所以你所谓错就是说我压根儿不相信有神迹，那当然任何神迹都可能叫做错，你叫做错我误。那如果你可以接受说神迹是存在的，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神迹有可能发生，那这样的话呢，所有关神迹的记载都不叫圣经的错误，这问题就可以解决了。那进化论当时进化论另外一个问题，那个以前我们在另外一堂课已经讨论过了。好，我们今天这堂课就谈到这儿，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探讨关于圣经无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求主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因为许多时候当朋友问起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能够马上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但是求主让我们真的是凭着爱心，也真的是对于圣经的研究，使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合适的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带领我们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